خیلی بیشون خیلی بیشون دیگه خیلی بیشون دیگه دیگه شودیه یو در چون جی دو چون جی دو فنجن یه یو در چون جی دو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愿意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不妙？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我想这些圣经呢，对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神怎么借着利玛窦把天主教就带到中国来。那我特别讲的天主教，我没有讲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慢慢世界化、世俗化了以后，就变成宗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传到中国来的不是原来的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是福音已经变了质，就是传，就是在传福音的口里。
福音已经变了质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给人看见是外面一个宗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基督怎么是被开的。那么正是在明朝的时候，在元朝的，在早期唐朝的时候，就第七世纪的时候，第六、第七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景教就来到中国。那景教来的中国是按理来讲应该把十字架带来，因为他们最看重十字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圣母带，因为他们不相信。 圣母是神的母亲，他们不相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真理上他们是清楚的，但是呢，因为也是基督教慢慢教会已经变了走了样子，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呢，你看他们非常看重识字，到无论到什么地方，就给人看见十字架，所以他们的庙，他们的聚会点叫做什么叫十字寺，许多叫大秦寺，因为他们从罗马那种。 罗这个算是从东罗马那一带来的，所以呢叫大秦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唐朝的，那么怎么样来到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是或假意，或是真心，或是已经把福音变了质，或是把宗教带到中国，但是不要紧，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 所以我们就特别来看到，我们已经看过景教怎么到中国，我们也现在来看这个利玛窦怎么样到中国。那么上一次我们点了一下，因为我们讲了一些不少背景的资料，所以呢，关于利玛窦本身，我们讲的不是太多，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的深入一点。那么还有呢，因为这有几个图片，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利玛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那么对中国的影响为什么是那么深啊？这个利玛窦呢？ 这个马窦是马吊，马吊就是马太的意思。那么这个利马窦呢，在他的姓是 Richie R I C C I， 啊，所以中国人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他取的名字叫利马窦。所以我想我们现在一般人对他的印象，都知道说有一个人叫做利马窦。那么这个人当然是意大利人，我们讲过了。那么他从小的时候就是在耶稣会的一个学校里面读书。
估计就很担心，因为他一直想说，能够参加耶稣会。那么那个耶稣会刚开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严格说来还没有所谓的反改革运动。那就是因为耶稣会这些人最早最早最早最早耶稣会这些人还没有反，到1930年，1537年，你看马丁路德是1517年开始改教的，那大概已经待过了17年了。过了17年以后呢，那当然。 这个对于整个罗马天主教当局来讲受了很大的打击，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拿回来等等等。在那个时候呢，就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很自然的有个复兴，可以说是 Catholic Revival。 那 Catholic Revival 是谁带出来的呢？就是这帮耶稣会人带出来的，他们觉得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他们的创始人呢，就是我们说过是 Ignatius， 叫伊格纳丢，那么他呢，因为在战场上受了伤了，
然后主对他说话，写了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Exercise， 就讲了属灵的操练。那这个是个古典的名著，所以的的确确就得着他们，然后和七个最早的人，那包括沙乌略在里面，他们呢就彼此相约，他们愿意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啊，他们就愿意做，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耶稣会的会士。那么这个是，那么这但是忘记那个时候呢，那他们一定像这种的 order， 他一定要跟这个罗马教会当局登记或者要教皇称许才可以。在这个以前不是有道明会是 Dominican 啊，还有方济会，方济会就是 Franciscan 是重在贫穷的啊，他为着出去要求像乞丐一样啊，他是，但是这个是 Franciscan 方济会。那么还有呢，就是道明会呢，就是我们说过 Dominican， 他们是很有学问，也读圣经的，所以每一个会都有它的重点，都有修道会都有它的重点，他们直接是受这个教皇的管辖的。后来慢慢也走了样子，你知道吗？所有欧洲教皇所拥有的那个土地，他谁管那些土地呢？谁做了他们那些农夫的地主呢？那表面上是教会当局，因为在欧洲有一部分土地都是教会的，那谁来管理他们呢？那么教皇就是把所有这个管理权都交给这些道明会的人呢，还有就是方济会的人呢，或者就是像比方耶稣会的人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耶稣会他们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那改革有的地方对他们来讲打击最重，还不是打击最重，就是实实在在 在历史上他们的行为上道德上不只是有瑕疵，是太严重，离开圣经是太远太远了，许多很羞耻的历史。所以这个我相信说，这些耶稣会的人他们的确从里面有很深的感触，他们希望说他们要悔改，他们希望说，所以有一半的人他们真的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里面就在天主教里面很自然的就兴起了一半的改革的运动，就那个改革是，所以从里面不是像马丁路德那样的，马丁路德改革从真理着手，他不是，他根本就是从行为上希望说，好，现在既然大家诟病讲那么多，而且看见教会那么多黑暗历史，那么他们承认我们是错了，现在我们要回头，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不过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坚持的，就是他们仍旧对教皇效忠。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不管教会怎么说，不是讲过了吗？他们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是如果我们以为是黑的，就是说我们不如只要我们以为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以为是黑的，但是呢，如果教会当局是白的，那我也说他是白的。所以这个顺服是到了超良心的地步。所以你看见这个耶稣会的爱主的心是蒙悦纳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看不见光，因为完全超过良心的。所以当一个人完全超良心顺服的时候，他根本不顾良心的感觉。所以这个就越过了神对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良心要向神负责的。所以一个人顺服到一个地步完全超良心了，他里面完全黑暗，完全看不见。他不是不要蒙光照，他不是不爱主，还是很爱主，没有错，但他永远看不见光。永远看不见光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已经超过他的良心。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说，真正点起这一把天主教范围里面的复兴的火的是谁呢？耶稣会的人。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耶稣会里面七个创始人，有一个就是沙乌略，那么就是他把福音送到印度去。如果你特别注意，这个没有几年就到了印度，而且呢在印度在日本那个很有果效。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的的确确他们很多地方叫人佩服着，叫人没有，而且得救的人数是就是成千成千这样的得救。所以就我们姑且不说得救吧，起码成千成千的人就加入了天主教。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先是沙乌略，然后沙乌略呢，他本来要想到中国去，要去见皇帝，衣服都准备好了，就没有想到这个壮志未酬身先死了。他结果就是在这个上川岛，上川岛就是离开广东，这个广东台山附近。 所以严格说来他是死在中国，他最后的目的有达到，他希望能够到皇帝面前去，礼服准备好了，衣服都穿好了，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他是代表葡萄牙啊，不要忘记澳门，所以是澳门，是因为那个时候澳门已经是葡萄牙殖民地，所以现在他如果代表这个葡萄牙，代表这个葡萄牙的王国王，那么他可以直接去见皇帝的，因为他的确等于是这样的大使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死在中国。那么结果就是因为他死在中国，那么现在你看是利玛窦，那么等到这个沙乌略不成功的时候，他就集结上去。那么按理来讲门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的明朝啊已经采取锁国政策，因为这尤其东南海沿岸，东南沿尤其这个沿这个沿海，那么通通是很多的倭寇，就是很多的海盗。那么然后因为倭寇的这种，所以最后他们就把整个海岸线就统统封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明朝跟清朝所以能锁国的原因，就是因为受了太多这倭寇的侵扰，所以从此以后呢，没有一个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到澳门可以，但你进广州什么这个就根本不可能。所以今天你要死在中国都不可能，就是这个沙乌略是他没想到是病死的，而他的目的是要到哪里去？他的目的要到广州，然后去见皇帝，到北京去。结果还没有完，他就死了。后来听说呢，他就两年以后就运回到印度，印度这个果阿。那印度的果阿的时候，哎，他们发现他的尸体没有腐败，这个也是。后来就是为什么他成为圣人，也有这个道理在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是后来他送到果阿。那个时候谁在果阿呢？就是利玛窦在果阿。那利玛窦呢，他起头就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和其他14个修士，他觉得要到印度去传教，所以呢后来被批准了。当然他们还年轻呢，所以他们大家要受训练。但那个时候所谓的普属印度叫做 Portuguese India， 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最早发现印度的，发现这个印度的这有一条路的，这条路的是他们这个发现了以后呢，他们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们就派遣人，就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要到印度不可能往东走的，因为东面有土耳其回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不一定往西走，所以大概花了6个月的时间，他们就终于到了印度。到了什么地方？就是印度西边的地方。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第二利玛窦的世界第二张图。这个第二张倒数第二行最左边，你看这个不是印度吗？然后果阿就是果阿，就那块地方就是果阿。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算是印度的，算是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其实沿着沿海包括什么马六甲在里面，通通是葡萄牙的，包括这个澳门通通是葡萄牙的，所以那个时候葡萄牙的确得了这么多的殖民地。那个时候在印度最主要的中心什么样？就在果阿。所以等到后来所谓的普属印度，所谓普属印度不光是印度，包括非洲在里面，包括莫桑比了，也那做葡萄牙化的也都在里面，包括澳门呢。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普属的印度是表示说在这一带所有葡萄牙占领的殖民地，然后呢他们变成省，当时葡萄牙这个省呢有一个总督，那么这个总督的总府在哪里？就在果阿。我想这很清楚，所以很自然的你想看，因为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沙乌略，他做了整个葡萄牙的，可以说他们给他一个官衔，所以现在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很自然的福音呢，他就到哪里他就可以直接去找皇帝，直接见他。所以这样慢慢他就把这些就把天主教就带过来。所以这个是从果阿，那么果阿的景色是非常美丽，如果大家上网去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漂亮。那么这就是果阿那一带，就所以他可以说在那里登陆。那么等到在那里登陆以后呢，那当然了他又在那儿学，他当然一面也上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呢？这个学校就是如果你看啊，看最下面这一行，你看最右边就是利玛窦世界最右边， 那么现在呢，这个那个学校叫做圣保罗学校，这个圣保罗学院，保罗学是谁设立的呢？就是沙乌略设立的，所以他在办了一个。后来呢，他们的工作不就开展到这个中国嘛？要那么中国第一个根据地当然是澳门了，所以呢，在澳门也设了同样的圣保罗的书院学院居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最右边最就是立马到这个最下角的那个门呢，到现在还留着。意思就是说，后来经过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就是因为有什么瘟疫的什么，所以后来慢慢就不用了，所以就搬了一个家。但是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还剩一扇门，所以那个学院的门呢，现在还在，就还在那里，就代表什么？代表耶稣会到了哪里？已经到了印度。所以这是可以说，今天你说耶稣会到了印度还留下什么标志呢？就留下那个标志，就是这么一道门。那这一道门是什么门呢？就是保罗学院，圣保学院的门，这是英文留下来的。好，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利玛窦在读书的时候，刚刚好，那么这个他刚刚好这个沙乌略呢，就尸体就运回来了，所以他亲自看见那个遗体。那么然后呢，当然你知道他知道沙乌略根本没有完成他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还不一定想到中国，因为你要知道这耶稣会人是完全顺服的，他掉到哪里就像棋子一样，你说到哪，你说进到土耳其我们到土耳其，你今天要我寻到我就寻到，你要我怎样都可以怎么样，他是完全绝对的顺服。所以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神父派到澳门，本来要到中国去，到澳门他是因为这个中文怎么学也学不会，所以后来他们说这个不行了，我们再找一个比较年轻的。所以后来呢，就把谁就叫去了呢？就把这个利玛窦叫去。所以他们最早的时候在哪里登陆呢？当然在澳门登陆，因为澳门是葡萄牙的嘛。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就是说，等到耶稣会到了澳门，他也来一个什么学院呢？也来一个这个就是圣保学院。那么圣保罗学院当初就像最左下角去这张图是画的，所以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到的时候，他们就盖了这么一个学院，结果没想到一个大火，这个大火以后呢，就剩下最中间的这一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澳门去的话，那个是一景之一啊，这个礼拜堂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这其实就是那时候学院门呢，所以就是前面这一面，后面全部烧得光光的。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是澳门的圣保罗学院，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可以说是耶稣会一个在印度，一个在中国的根据地。你知道一开始好了，结果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是留下痕迹，最后都剩下一道门，只剩一道门，整个建筑不见了。你看看这个国的是如此，就是一道门，澳门也是一道门。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到澳门去的话，不要忘记了，澳门就是最早可以说福音在我们姑且说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登陆，就是天主在中国登陆的话，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在澳门。为什么澳门？因为它是普属的澳门，是那个算是澳门的殖民地，是澳门的殖民地，所以当然到那里没有什么困难，所以他们都是从那里开始。然后利玛窦到了那里以后就开始学画了。那利玛窦特点，第一个他学画很快，第二个他记忆力好得不得了，你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他这些地方是他的确确与众不同。然后从那里以后呢，当他们去千方百计怎么样能进到中国，这个很重要，你脚总要踩在下去啊。他们当然不做黑人，但是呢他们的确希望说不管怎么样脚能够踩进去就好，因为他们觉得脚能踩进去就可以了。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来了个机会，那么这个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那么就后来说是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广东肇庆那个地方，哎，说是肇庆那个肇庆府那个知府呢，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对他们很有兴趣，所以好了，所以他们就去了。但去了以后，我们讲过，这个因为这个两个外国人，这个不可能进到中国，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刚好就穿着和尚的衣服，全部是和尚的衣服。那么和尚的衣服，然后你问他们，你们从哪来？他说我从印度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的衣服，佛教徒这个修士当然这个佛和尚当然从印度来，所以他们没有撒谎，他们就从天主来，他们就从印度来。 所以一路上遮遮掩掩就怕别就怕别人发现他们。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给人感觉他们是佛教徒一样。好，所以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这个就到肇庆。那肇庆呢，那个时候的肇庆府就是最这个利玛窦世界这个最右左上角那个，就这个如果大家上网去看，是个红的，叫做红楼。所以那个楼呢，是这个一直到现在还留着的，这个还留着。就是说当时呢，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当然去找这个知府了。这个知府姓王，叫王范。那么王范这个知府呢，当然对这两个人很有兴趣了。那等一等，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立马都很有办法，他的确有办法。所以呢，他一到了那里以后，那么当然就告诉他们说啊，我们呢，就是觉得我们呢，也是做，他其实还是做一点生意了。但是不过问题就是说，不是他说这个在澳门太吵了，我们都是信天主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时间。所以他并没有说我来传教，如果我来传教的话，那一块就被赶走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他就一脚先踩在里面。那么到了这个见了王范以后呢，那么他们要应许几件事情。这有几个条件。后来对他起头去了以后呢，他们就第一个啊，他们还是穿了和尚的衣服就去的。去了以后呢，那他们当然中国人感觉觉得你就是出家的和尚，类似和尚，虽然我们不懂得佛教有什么不同，但是总觉得差不多，他们都差不多。好，那么他们讲说澳门太吵了，也是真太吵了。那么到了肇庆呢，希望说能够安静一点，所以他们就愿意留下来。所以过两天呢，他们就消息回来了，说好，你们要留下有几个条件，有六个条件。第一，不可以再让别的洋人加入。第二，就是必穿着我们的服饰，我们怎么穿你们要怎么穿。第三，要遵守国的法律和习俗。第四，要服从长官。第五，他日如果要结婚的话，一定要娶中国女子为妻。第六，必须中国化，做天子的臣民。好了，这个最后呢，他们完全一口答应。完全一个答应，他们觉得只要能够留下就好了。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真的留下。留下的时候，当然他们说能不能请知府真的是最大的，能不能帮我们给一块地方给我们。所以后来他们说好，那你们去选一选好了。所以大概他们是从东门那里过来，东门附近有一个塔，这个塔呢叫做重禧塔，就是这个利玛窦最终上面这个重禧塔。那么你看啊，这个重禧塔旁边有一块地，你看见这在右边这个图，这个一个塔，但现在如果看有一个石碑在那里，这个石碑就告诉我们说，当初最早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给他们，所以其实好，我们给你一块地方，那个大概是40平方，就是平方英尺，这个平方尺的一个大小，所以其实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的目的要盖天主堂啊。这个这么小，这个怎么行啊？所以他们跟讲说，我们的不行啊，因为我们要有我们的寺。那么当然中国人搞不清楚，他说你看我们旁边很多庙啊，你在哪里都可以啊，就可以去了。他说不行，我们不能拜那个庙，不行，我一定要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说好了，讨价还价，我们再加一倍给你。所以后来呢，就那个地方就下来了。所以再待下来，他们就盖自己的房子，那么上面有十字架啊什么的。那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你对外国人来讲，你讲天主堂没有人知道的嘛啊。所以呢，他就一个房子，但他那个整个的建筑呢还是西式的房子，所以后来闯祸就闯在这里，因为它很漂亮，西式的那么好，那么这个就盖好了。那么盖好了以后叫什么名字呢？那么就请知府来题字。那么叫什么名字呢？大家看啊，这个字。这个上面签字对不对？那么这个字应该念什么？应该念鲜，应该念鲜，所以变鲜花寺。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天主堂呢，就是鲜花寺。那么好了，这个大官来了，当然要提几个字了。所以说西来净土，这是佛教的用语嘛。你看从西边来呢，这算是干净的一块土地。好了，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这天主教特点在哪里？天主教就是一个很多偶像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把圣母像就放在那里。那么这些中国人来了以后，觉得这个人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神啊，我们礼貌上也拜一拜，所以很中国人跑去拜一拜。这个拜拜没有多久以后，哎，他说奇怪，他们拜的是女神，有点像中国的观音不是吗？有点像女神，所以久了以后，立马他就觉得不对了，这个不能这样拜。 这个不，所以赶快就换了耶稣基督的像在那里。所以你明白，所以你就知道说，后来他们叫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后来叫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圣童真院。就整个的院，整个的大院，整个的 building， 整个的建筑叫做圣童真院。童真就是 virgin 嘛，对吧？圣童真就是指着玛利亚，纪念玛利亚。所以你看整个给人的感觉，第一个不是传耶稣，第一个就是说传圣母玛利亚。然后你看圣母玛利亚的像啊什么，所以人家当然中国人，你看我们这边佛教有这个像那个像，现在这个也差不多嘛。而且他们来的又是，而且他们一直还是穿和尚的衣服啊，还真的。而且呢，到时候这个有什么问题，他也替你念念经啊，也替你祷告祷告，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根本就是反正就是跟佛教差不多了。虽然他们懂得不多，不过礼貌上的就去了。不过这个利玛窦很聪明啊，利玛窦他知道啊，有些东西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特别弄那个房间呢，像可以说是可以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他把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图书呢就放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内陆第一所建立的这个西方的图书馆，啊，就在那里建立，所以很多人呢就跑来看。那跑来看看什么呢？他在里面呢就画了一张地图，画了一个月就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不清楚了，那个时候整个是中国的地图只有中国，别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次呢，你跑到他那个图书馆去一看，才知道这个世界不光中国那么一点，还是很大很大。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这个上面就不再用英文写，他就用中文写，所以他做真的用中文来做。还有呢，中国人算什么时间什么子仇啊什么这些，所以就把那些罗马字全部改成中文的。所以说中这个可以说这个中国内陆第一所西文的图书是在肇庆。还有呢，做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就是在那里。那不止如此，这个利玛窦呢创了，在肇庆创造了五个第一。刚才已经第一个，它是中内陆第一座欧式的天主教堂，是第一，叫鲜花，这是鲜花寺啊。第二就是中国内陆第一所西文的图书馆。第三是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摆在那里，你到那里你就这个世界有认识了。那么第四呢，就是他和当地的人就合编了一部这个普汉的字典，就是普文到中文的这个字典，这是第一部从来没有过的。那么然后呢，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这个，在这个烟花寺旁边有个钟。你说钟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忘记，那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吗？这个钟是自鸣钟，就到时自己会叫起来，到时候就哐哐哐会叫起来。我像现在年轻人恐怕都没有看过这个钟，所以如果你要教他的话，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用 iPad 的话，你的 iPad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弄一个钟，到时候也可以滴答滴答，而且到时候一个的几点钟就敲几下，敲几下，现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这个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啊，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钟啊。所以呢，结果我们知道，后来慢慢往案呢，不是跟这个成为好朋友了以后吗？他就说，因为他就这个我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等到他们答应了这块地以后呢，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个谁呀、就是立马都要送东西给这个知府。那送什么东西呢？就送一块玻璃，那个玻璃就是我上次讲过，就是三棱镜嘛。三棱镜，你这个太阳的话，你看有五彩。出来，而且那个玻璃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的，在那个是在意大利才有玻璃，在中国没有玻璃，真的是门的什么都是那种透明的纸，都不是玻璃，所以都不是玻璃，就是那真正的玻璃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呢，他一看呢，那个这个能够变成彩虹的，就像钻什么钻石也有火嘛，所以呢，这个王伴他们呢根本不糊里糊涂，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以为这是宝石，宝的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第一个他就很感激他们让他们留下来，所以就给他们这个给他这个碗给他这个三棱镜看，那么所以我要送给你，送给你去。他说好，我把你呢这个拿回家，就是让我家人开开眼界。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就 请人把请人专人就把它退回去，因为他最怕别人说他是贿赂，所以最他因为他觉得很贵的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甘蔗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洋玩意儿，所以呢他们真的很有意思。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后来慢慢他就知道说有一种钟啊，会到时候他就会响，到时候就会响的。那当然那个谁不会，这个王伴他不会说你送我一个，不会，他还是非常守住他的地位的。所以呢他就这样说，他说好不好啊，我给你买一个钟，买一个钟。但是问题就是买一个钟那个是意思就是从印度呢就运过来，弄了半天，后来他们觉得发现这个技术上有困难，买一个钟弄过来很困难，所以就特地呢就从印度就送了一个钟匠过来。钟匠过来以后呢，然后呢就在肇庆请个印度的匠人就做了这么一个自鸣钟，这个到现在还在的，这个自鸣钟，就这个自鸣钟。那么这个自鸣钟呢非常中国化的，上面呢它不用阿拉伯的刻数，它就用按中国的习惯子丑什么什么辰吉什么这些，反正用这个，完全用这个的，非常中国化的。那么完了以后呢他就是送给他，觉得所以他们特地，所以这个是专门在中国内陆住的做的第一个钟，从来没很多都是进口的。那这个钟呢是完完全在中国做的，而这个做的在哪里做的，在肇庆，广东肇庆做的。做完了以后当然就送给这个，送给谁啊，送给知府了。但是过几天以后这个钟就停掉了，他不知道怎么去修它，后来弄得太麻烦了，后来最后还是送回到鲜花室去，后来最后来摆在鲜花室，那么一直到了今天，摆在博物馆里面。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肇庆的话，广东肇庆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个很有趣，你可以看到那个利玛窦的那个钟。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然跟知府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他在这个肇庆那一段时间。那么我所以你看已经很了不起了，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当然就跟那慢慢慢慢这大家就知道，哎，这个所以利玛窦他吸引人，严格说还不是用福音来吸引人，他就是用这些高科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会他们是非常注意科学，最追求学问的，那么他们传很重要的利器就是这些的知识，他们所知道的。所以最早利玛窦就是这样子，利玛窦那么好，所以结果呢当然他跟只要跟知府的关系好了以后，他们就让他待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广东的总督换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当然这个知府就被调到别地方去。那么这个广东的总督有一天到了肇庆，就看上他那栋房子，就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央视的房子，所以呢就本怎么样把它没收了。这个没收就把他打发走，说你回澳门去，就叫回澳门去了。哎，回澳门的结果还没有快，他以为这下我真的回澳门，这个路走一半呢，那么他们就这个总督就派人来赶他，追赶他。那么有两个说法，一个话他太太梦了什么个梦，反正就是反正觉得不安，他觉得我不能这样白白把你赶走啊，最后就问他，那么你告诉我你到底要你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说我只要能有个地方传福音就可以。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建议他，就是这个总督建议他，那你到邵州去好了。到了邵州去，同样你知道到了半天大家还以为他是和尚，所以起头你在哪里住呢，结果就把他送到邵州有一个庙，就是先到那里去，结果根本就走错地方呢。后来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说能邵州呢就歇歇脚，那么希望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慢慢的从邵县，起码他没有把你赶回澳门了，你随时要赶回来，所以现在你如果有个机会，现在你可以在邵州就留下来了。在邵州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人叫做翟太素。那么这个人呢是向来这个人呢是翟就是两个木下面这个翟。那么翟太素，太是太阳的太，素是素食的素。那么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行为放荡，然后呢被家人赶出门来，然后他只好做乞丐。但是后来呢我们还有这个倾家荡产，因为他要炼金，什么学习炼金术，所以最老早的不得已的就跑到来找窦马这个利玛窦。那么他想从利玛窦里学会什么炼金术， 他以为说利玛窦会炼金术，其实利玛窦不会呀、啊，利玛窦只会一些知识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教他，就所以慢慢跟他传福音呢，哎，他就得救了，他就变成利玛窦的弟子，而且变成他的助手。那么那个时候呢，利玛窦呢，他总是要教导国人有几何学嘛。那欧几里得的几何是很有名的，说欧几里得的这个，他就把他的几何呢就翻成什么，就翻成了中文，翻成了英文。那么这个就是在中文，就是这个，这就利玛窦世界最右边这个，你看到吗？这个是几何原本。那么这个当初第一章就是这个载太素呢跟这个谁利玛窦翻的。那么载太素但还是有点办法，他在学这个学生人中间呢，不是在这个儒家，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怎么说，在这个读书人中间呢还算是，后来慢慢他又大力的推荐利玛窦什么。那么利玛窦是一点东西不能容留不进啊，尤其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开眼界的，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不少人。所以在邵州他主要的果子是这个载太素，然后载太素呢因为都在读书人中间，所以载太素提醒他，他说你今天穿和尚衣服，你只能够这个普通比较下层阶级的人会欣赏，但是普通中上的人他不会欣赏你。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他在邵州，他就很用功啊，专门读四书，他让不光读了四书呢，还要是第一次把四书呢把它翻成了英文，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翻成了英文。那么他又钻到四书五经里面去了，所以他对于早期的儒学，不是后来，不是明代的那个儒学，在早期儒学呢有很深很深很深的感动，然后他就想说到底圣经里面，那么比方说孔子讲啊什么，或者于天呢无所导也什么等等，那就是周朝的讲天子什么的，所以他读那段历史，他就觉得这个儒教啊跟这个天主教呢应该很多地方很近的，很像的啊。所以呢他一面读四书，另一面呢他这个谁啊，载太素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穿这个衣服，你换另外一个衣服。换什么衣服呢？结果当然就换了儒服。所以呢这里有一张照片是儒服，大家看这个利玛窦世界第二行最右边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儒服呢戴个帽子啦，还有是很长很长的绸啦，宽宽的袖子要宽宽的，那么还有边上都有蓝边的什么，很考究的啊。然后呢这个一举手一投足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像这个很有学问的样子。那我这里呢有一份的资料，就因为我想在座有的人认知到什么叫儒服，有的人可能就在电影上看到，但真正儒服什么样子呢，这里有一个形容，他说呢这是一件长到你脚这个绸袍，然后长袖飘飘，那么紫色的领口呢滚了两寸阔的淡色的边，里面有衬里，腰间有束带，宽阔的衣襟呢在胸口搭上，边上呢绑着蝴蝶结，然后呢套上和这套衣服相配的黑色方形高帽，黑色方形高帽。那么鞋呢是一只绣了细枝花纹的布鞋，还手里还拿一把扇子，那这才算。那么还有呢，你为了要穿儒服，他利玛窦第一个他还留了胡子，这个胡子呢是一直到肩上的。那么还有呢这个一直到胸口的胡须，那只有两点他没有办法迁就，第一个就是每天早晨要花一个钟头来梳头，这个他不干，还有一个呢就要把指甲留五寸长，这个他也不干，那么其他的他玩笑办。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利玛窦他真的为主要把天主教送到这个坛里吗？